那么在中文的翻译上来讲的这个，你若去看它原文的意思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那个地方叫做 the obedience of faith， 也就是说你的信心能够带出来一个顺服的行为，所以应该是叫做信心的顺服啊。声音是不是有点问题？要不要拿上来？这会倒的，
可能是我们人等到的。
所以我希望用这两个经文，那么用罗马书它的次序跟各位一同思想一下，就是好像重新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看一看刚才用的经文啊，这个我们用的这两节讲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五节，这个地方讲到使徒保罗他自己被呼召出来，他要宣扬这个福音，那么他的使命是叫万国的人听了这个福音之后能够信而顺服，或者说能够有信心的顺服。那么在最后第16章这里，他讲到说，他说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所成就整个救恩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奥秘呢，是在旧约先知书上所讲的。旧约先知书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个神，这个弥赛亚的降临，讲到神儿子的诞生。刚才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读经里面也讲到，那么这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应验，这个预言，它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为了什么呢？为了叫许许多多的人，叫万国的人，能够信服正道，就是能够有信心的顺服。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出现了两次，一次在头一章，一次在最后一章第16章，所以显然表示整个保罗在使徒保罗在这个书信的书写的当中，很忠心的一件事是把这个福音带出来，但是叫人有这个果效，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一样的反应，也许正面也可能负面。有许多人听过很多的福音，他从来没有接受主，可是有的人当圣灵的感动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当他听的时候，他里头扎心，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状况的人，他就愿意信耶稣。所以我愿意用这一段的这个来解释一下，下次讲到信心一定要带出行为来。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雅各书，那么雅各书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信心，他说这个如果是个这个灵魂没有身体，它是死的，对不对？这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它也是死的。但是讲到那个，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行为，可是他没怎么样去证明呢？他另外有人可以说我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所以这里很显然，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等将来有一天去天堂。信了耶稣的人，他在这个活在世上这一段，还在肉身中活的这一段的时间，他神在他身上不断的工作，让这个人能够被改变。待会我们就看到这些方面的经文。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魂的救恩，讲到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万国，所以这个福音毫无疑问是对全球来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如果你稍微看一看保罗的历史，保罗原来是在犹太教里面，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为神大发热心，可是在当初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他把许许多多信耶稣的人逮捕了，下到监狱，甚至于逼迫他们讲亵渎的话，甚至要他们否认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认为信奉这个道的人是违背了犹太教的信仰。但是他在去大马士的路上， 在这个神在大光的中向他显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神呼召他做他特别的，特别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就尽心竭力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这个施工的上头。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下面讲到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所以真诚的相信一定会带出行为来啊！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之后参加校园团契，有许多的时候有一些的怎么讲，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因为我看见周围许多的信徒，他们可能从初中从高中就信主，我是进大学的一年级才信主，所以我等于参加校园团契的时候我是最新最新的基督徒，所以很多的事情我都不懂。可是你看见别人讲到说他传福音有人带人信主，他怎么样祷告有果效，你觉得很羡慕，可是我们好像做不到，我们好像传福音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很稀奇，慢慢慢慢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之后，我们开始对福音的真理有足够的了解，而且你知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虽然我们不一定这福音的道理讲得完全清楚，但是神的灵他在工作的时候，你去分享这个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你开始看见传福音有果效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万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下哈。首先讲到信，中国人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说人言为信，对不对？你把这个信字拆开来，一边是个人，一边是讲到言，讲到他的话。所以当你讲到相信的时候，你讲到一个对象。那么什么样的人啊？比方说我们平常所碰到的人，什么样的人你能够信得过他们？你一定对他有足够的认识，对不对？你看见这个人他讲话他有信用，他这个做事情他说出来的他可以实现啊。如果一个人给你每次跟你碰到一件事情，告诉你什么讲了几次空头支票之后，他以后再讲的话你都不太相信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影响有点问题啊？对啊，一下大一下小的，
对，
谢谢。那么你就看见当我们说到这个信的时候，这个对象很要紧，主要是在于那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信。那么所以我们说，你一个人如果他值得我们相信的话，他讲的话你可以接受啊。我想到这个，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硬许给我一部脚踏车，所以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说我会有一部脚踏车，但其实我这个脚踏车一直到高中才有，真正我母亲给我一个脚踏车是我进大学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可靠，你一直的相信他会有一天会给我。那么在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是信实的神，他永远不会说谎，他说的话语一定会应验的。那么所以我们相信的对象成为我们相信的这个信心的基础啊，这个是我们所讲的。 OK， 在这个地方呢他怎么说呢？你看这段的经文啊，约翰福音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神是灵，我们看不见他，所以我们在敬拜的当中，虽然我们人喜欢用眼见，我们希望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或者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偶像，因为什么？因为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他可以来敬拜。但是神是灵，他说怎么你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所以使徒保罗讲到说，在他儿子福音上，我用心灵所敬拜的神。OK， 我们往下看哈，这个地方所以看见罗马书后来就讲到，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就看见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信这个福音呢？必须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必须要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个道，那么他这个对这个道可以有一个思想，可以有个考虑，可以有一个反应。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用了两个经文啊，在这里我提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说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好像比个两刃的利剑还要利，这个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带着能力。那么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55章，就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语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所以你发现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在人的心中就有一个工作， 叫这个人他可以去好像照亮他，叫这个人可以看见自己的光景。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一听到道，我们说哎呀某某人应该听，因为这篇道就是给他的，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我们听到应该讲到这个道在我的身上是有应该有什么样的学习。 OK， 那么我想复习一下下，我们按照罗马书的次序，我很快的提一下下什么叫做福音。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一开始他说这个福音是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什么？论到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这个福音不是说你信了耶稣有什么样的好处哦，好像说我这一阵子这经济不太好，他们说你信了耶稣你找工作就会方便，神会帮你这个解决各样的问题。我们想到的都是外头的东西，但是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所以信他的人可以得到生命，这个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所有的生命都要过去，但是他把永生给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对于这个福音的道理听见的人他能够信这位神的时候，你发现神就可以拯救，让这个大能这个拯救的救恩就临到他的身上。 OK， 罗马书接着从第一章二十节之后一直讲到三章二十节，他把各式各样世人的这个他们的光景，他们怎么样离开神，他们怎么样活在罪恶当中的这些都提出来。到了三章二十节那里做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认定了，他说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因为在所有你看这个宗教的上头，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要求人要靠行为，我们需要行善，我们要积功德，我们要做修行，我们要打坐，我们要各式各样的这个提升自己，但是这些人都没有结果。所以在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他这个义加给那些相信的人，就是信耶稣这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这里他说什么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个地方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在圣经当中讲到罪这个哈马西亚这个字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讲什么？就讲到说我没有达到一个标准，好像你今天去射箭，去这个要去打这个靶，可是你射箭的时候你没有射中这个靶心，射过去了或者是没有靠掉下来了，我们中国人讲过犹不及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状态的上头，它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原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原来是要帮助他这好像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许多的东西，但是人堕落了，所以他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人都犯了罪。我不是因为我犯罪才变成罪人，而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会犯罪。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罪的工价是死。罗马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常用这个来传福音，但是当讲到死的时候，死到底讲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死是肉身的死，对不对？你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或者是一个 funeral service，在那会场的当中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讲话，都可以听得见，对周围都有反应，但是在那个棺材里头的那个人随便你怎么讲，他完全跟周围的环境隔绝，这个叫做死。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对周围所有的环境完全隔绝，没有反应。那么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不仅是讲到肉身的死，讲到灵魂的死，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沟通发生问题，我们与神隔绝，那个是圣经所讲到的事。那么所以救恩来是叫人可以怎么样恢复到神的面前来。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三章二十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人没有办法靠他的行为来称义，没有办法用他的方法来做到神的标准。那么神预备的一个救恩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工价，这个罪的工价是死，所以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我们人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相信这里讲到接受，讲到信入基督，我信到耶稣基督里面去，或者说基督进到我的里面来。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子为我们，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个地方讲到他用他的生命的买赎，他献上自己为一个赎罪祭。所以他讲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永生。Okay. 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他就讲到得救的事。刚刚那个地方讲到相信因信得救的道理，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呢，他说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如果心里相信，他口里承认，他就必得救。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个光讲到口头的事，或者是外面的事情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是好多代的基督徒，不是我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因为他是家庭里好多代都是基督徒下来之后，他许多的时候他从小的生活的里面他接触的都是好像很自然成为他的生活的习惯。但是信耶稣这件事情不是外头的事，信耶稣的里面是心灵的改变。所以当一个人他真正接受耶稣的话，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心里头他能够改变了，他心里能够接受了，所以他很自然他 口里就会承认。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这个罗马书引用的经节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基督徒他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向主发出呼求，他一定是看见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他必须要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你看见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头。基督徒最宝贝的一件事情，你怎么确知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待会我们会提到哈。在这章你看见一个，那么这里第六章就讲到受洗的事情。那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啊，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可以正好加深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受洗的事。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个地方讲到受洗很特别啊，许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错误的观念，所以你问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他说我还不是，他为什么呢，他说我还没受洗，他以为他受洗才变成基督徒，其实不是，你是因为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成为他的信徒，所以你叫做基督徒。受洗并不改变你的地位，受洗是什么意思呢，人已经心里相信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我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我愿意在世人面前做一个见证，我可以说在神的面前，在世界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甚至于在魔鬼的面前，证明说我这个人不再是我自己了，我这个人现在是属基督的。如果在圣言讲，他说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已经死了，今天活着这个人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个讲到受洗归入他的死呢，这里讲到与基督同死。他下面怎么说，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里说到与他一同埋葬，后面讲到与他一同复活，讲到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中文翻译是翻成新生的样式，但是你如果去看原文的意思，它是怎么讲，它是 the newness of life， 就讲到生命的心，就是说从前我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头，但是我认罪悔改，我接受了耶稣之后，神叫我从前死的那个灵活过来了，而且他把这个生命给了我，圣灵住在里头，所以我现在有这个新生的样式，就是生命的心。那么生命的心呢，就反映在我们所讲到的 the obedience of faith， 讲到我们信而顺服一生所活出来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这里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我想问一下哈， 啊，如果我们讲到与基督同死，你在什么时候跟他一起死的？啊，信耶稣的时候，还是在两千年前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啊，我不讲这个答案啊，你去考虑考虑。其实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被带到基督耶稣的里头，所以与基督同死是两千年前的事。只是因为你现在相信，所以你在身上你发生这个果效，否则的话基督天天跟你都要死一次，对不对？他一次就成就了所有。所以在两千年前这个原则，你去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利未怎么样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就已经奉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你去看那个故事就知道。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与基督同死，是因为两千年前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因为我信耶稣，我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所以我们与他同死，所以我们同埋葬同复活，这有一大堆的问题啊。
是
这个
一个同生更好，对，
这个好不好？可以啊，可能两个打架的
啊，对啊。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六章我们讲到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啊，罗马书宝贵就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这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所以他说呢，叫我罪身灭绝，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一个人会犯罪，因为他有一个罪身。这个罪怎么会在身上发生作用呢？因为这个身体去做他的用具，作为他的这个器具去犯罪了。可在这地方他说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如果我知道我与基督同死了，这个罪身灭绝了，那么我就脱离罪的权势了。所以这个是基督徒这个得胜的第一个秘诀。所以这个第一件事说到什么？说到知道，我知道，对，知道这件事情是启示。你怎么知道说我与基督同死呢？你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让不仅是光知识，你在灵的里面知道说我已经与他同死了。第二件事情，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向罪要算自己是死的。中文圣经翻成看，这个字其实是算的意思，就我们天天都算这个事情。我算我是一个向罪是死的人，但是我向神却是活着的。所以我每天这样算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看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我每天算我自己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然后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把自己好像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把我自己这个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跟主说，新的一天我把我的全人都奉献给你。那么你就看见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前的生活。他说什么？我们从前 罪里面得了释放，对不对？从前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得了释放了，现在呢成为义的奴仆，我们现在变成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八章这里，那最宝贝在哪里？就是因为你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能够算、能够奉献呢？因为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以我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你最保险的一个方法是看一看有没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个地方说什么啊？他说八章第四节，他说这叫这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或就是叫神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不随从肉体去随从圣灵的人，因为随从肉体的或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其实在这个前面在第九节也提到，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 那么在这个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女。对不起，我这个压的技术差了点哈。怎么一下跑掉那么多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啊，他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用 huios 这个字，这个是讲到成人的，长大了这个儿子。是为什么？他是要承受产业的。所以这个地方所讲到的重点是讲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从前不是神的儿女，可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将来是要承受产业的。 OK， 那么再到第十六节，他说圣灵跟我们的灵啊，中文圣灵翻成心，那这个地方其实是灵，圣灵住在我们的灵的里头，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儿女这个字是 techno， 这个字用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经过圣灵重生的，我们是神所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讲到所生的，就是表示说这个是真实的，真正是生在家里的，对不对？这个你发现这个在今天的教会里头，就其实在第一个世纪就有，他讲到有些假弟兄他是偷着来到教会里面的，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有好像各式各样的目的，但他不是生在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techno， 讲到属灵的生。 OK， 所以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既然是儿女呢，我们就同为后嗣，因为这个后嗣是要承受产业。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有何等的一种荣耀的盼望。那么我想我稍微多提一下，我没有坐在 PowerPoint 上面啊。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开始，第一天我一信主，我重生得救了之后，我的灵原来死的这个灵呢就活过来了，神的灵住在我的里头，所以这个是灵的得救。但是我活在肉身当中这一生的时间，神做一件工作，到后面你会看得到，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地方讲到魂的得救，讲到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的意志。但是在第八章呢，有一段还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身体得赎，将来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改变，从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灵魂体全备的救恩。 okay.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八章二十八节开始，这里有一段我们大家都会背的话语，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了。事实上后面说什么？他说是叫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讲到爱神的人。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万事的互相效力叫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想到很多好的事情都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万事都叫人得益处，那个益处不一定是我想到的很多物质上东西，或者是当时所要的事情。但是神这里讲到的益处，特别讲到叫这个人被改变，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像基督成形在我的里头。所以神容许我们经过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见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这个人成长，因为我们原是基督的工作，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来做。那么就看见这里说什么，二十九三十节这个地方你看见什么？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这么多弟兄当中做长子。你看希伯来书怎么说？他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神预先知道，他就预先定下什么？叫我们来效法他，效法基督。然后呢，他所预这个预先定下来的人，他就招他们来。所以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寻找神，其实不是，是神在找我们。他把我们招来，所招来的人又怎么样呢？他称他们为义。所以你发现这个义不是因为我的义，或者因为我遵守律法的义，这个义是神把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义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然后最后说什么呢？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 就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一连串的做，做到最后让神儿子的荣耀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可以成型，可以满有这个神儿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OK， 第八章呢讲到一段非常宝贵的一大段的信息，在那里他问了好多的问题，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那我就提到这一段事情。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这第四个问题问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他答案是没有一样可以的，就是我们永远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他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高处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所有的受造之物，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当我们可以对神的爱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被神的爱完全折服，这个人完全将自己献给神。那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当一个人他被神的爱所感动，他知道神为我们舍己，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给我们，那么这个人怎么样做？他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他把自己全人奉献给神。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这里说，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
弟兄们，为神慈悲献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这个人献上活祭。你看圣经当中所有旧约所记载的祭物都要宰杀，都是死的祭。你唯一能够看得见的一个活祭在哪里？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当他要去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拦阻，神预备了一个，所以他就称为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因为神预备了一只山羊给他们，一只公羊。另外一个活祭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将自己为我们世人罪的缘故，他钉在十字架上头。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当我们对于神的爱开始有了解，我们开始有个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把自己献给他当成活祭。他说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所要做的事情。最后一个这个啊，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头啊，效法这个字是用 conform， do not be conform。 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形无形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每天所看的，每天所接触到的，都叫我们被他影响。所以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跟世界上人几乎好像在这方面没有分别，我们也都好像跟着世界这个潮流来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只有在这个神的儿子耶稣的里头，这一切都是永存的。他说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地方讲到 renewing of the mind， 我的心要变化。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不只是我的灵得救了，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要开始改变。我不再用那些老的方法，我不再用这个世界上所有教导我的那些方法，我现在要改变，看神怎么样想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他现在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叫我能够被改变。所以他说你不要被 conformed， 他说 be transformed。 所以谁来做这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呢？是谁来做呢？是神话语，神来工作。所以借着我们读经，借着祷告，神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什么呢？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开始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我每一件事情我都来寻求，看说神到底要我怎么样做。那么我读圣经，从圣经的话语， 从我与弟兄姐妹的交通，从我们所这个领受，从查经各式各样各个各种的方式，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真理。那么这样子，我开始来查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想到了神的旨意，只想到我个人，对不对？我该不该接受这份工作，我该不该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神的旨意其实远超过我们个人所想的，对不对？所以就你慢慢就发现我们的眼界被打开，我们看见更多的事情，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怎么样来服侍他。所以这个地方就慢慢慢慢就发现，这一切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讲，我们越能够活在他的当中啊。所以我用最后一个经文来结束哈，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不是说这个人身上永远没有任何的错误啊，我们找不到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完全的。但是呢，按照我们属灵程度的不同的成长，你在某一个阶段你是完全的，就是你不能够说，比方我期待一个去念幼稚园的小孩说他会比一个念到这个研究所的毕业的人还要完全，因为每个人的身量成长不一样。可是在那个阶段他都一直叫你完全，他是叫我们要做完全的人在父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罗马书全部告诉我们的是叫我们靠着圣灵来行，活在神的面前，将这个全人献上给神，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巴不得圣灵宝贵是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工作，愿你来吸引我们，带领我们来跟随你。愿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这个圣灵就是神厚厚浇灌在我们里面的。主，让我们将自己献给你为祭，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说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奉献是基督的义，奉献的心甘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还没有信基督，如果你还没有到心甘乐意的奉献的时候，请不要勉强。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祷告，为奉献求神的祝福。亲爱的天父，天父阿爸父，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从你来的恩典，从你来的恩惠，从你来的这个祝福，让我们满满够用。现在我们愿意拿出从你那里得来的一小部分奉献出来，用于广传福音，用于你的祝福事业上。现在我求你悦纳，求你祝福这样的奉献，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归给你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主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
下飞机之后，瑞子就想介绍我过来的。 情，六十五岁以上的患者，三个以后呢，到一种曲的圣诞歌曲集。
好，成人主日学，这基要真理班是圣餐和奉献的定义，然后信徒班呢是精心会这个信仰宣言，另外呢还有这个大高团契，11点钟在楼下这个教室进行。
我们教会的那个中间机构就是祷告会，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呢在7点半在教会进行，希望大家都踊跃来参加。
周四晚上的这个查经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坚持了这个很长时间了。那么新年以后呢，我们是请这个翟大卫传道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欢迎大家这个踊跃参加。
今天下午呢，午后2点到3点45是我们教会的第13届进举，我们地点呢是在西点基金会举行。地址呢，我们在单上列的有，就请大家带着新朋友前往参加。
提前到位。这个圣诞晚会24号晚上，我们UCBC 的这个圣诞基金会呢，就和这个长老会，我们所借用的这个教堂的长老会、西人教会一起联合举办这个圣诞晚会。我们呢，我还有不少这个精彩的节目，我们呢欢迎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参加。
我们的小组聚会呢，温哥华小组定于12月27号晚上在艾琳娜姐姐家聚会。这是温哥华小组的聚会，也欢迎其他聚小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参加。这上面有他的艾琳娜姐姐的联系电话。
好，这个爱心奉献，也就是说我们解决温饱问题。 结束了，大家来。